弟兄姊妹平安。这个主再来其实是可能蛮多的，包括非基督徒都很好奇的一个主题。有主再来，那换句话说，可能就是本来想严重一点，其实就是末日哦。主再来其实可能就这个世界的过去，那其实就是末后的日子。那末后的日子其实就是可能是 Judgment Day， 如果你看电影看阿诺的那一片什么魔鬼终结者，那大概就是今天这个信息哦。所以对圣经或者对基督教真理如果不是很知道的，那主再来或是说审判的那一天应该是充满害怕。你看电影演的都是恐怖，比较吓人的，比较会让人害怕。但对基督徒而言，你看这应该是充满了亮光，主再来应该是充满了喜乐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应该要跟媒体跟外面的世界对末后的这个日子最后的那一个刹那好了，应该是不一样的看法，甚至我们应该是期待哦。对基督徒而言，应该是要等候，应该是要非常的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基督徒当然，你要问自己哦，我已经说了，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湾区的基督徒，生活太舒适了，所以对主再来，其实蛮多可能在湾区的基督徒不一定有那样的感受，不一定会那么期待，也不一定会说这个主再来的日子会比我现在的日子好，那这个就是问题。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就活在好像双重人格当中。圣经里面一方面说哦要警醒哦，要等候要期待，可是一方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日子还蛮不错的，吃喝玩的都蛮不错的，那为什么要等候，为什么要期待，为什么要警醒，每天不是很舒适吗？所以今天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信息会带来是很光明的，而且也是很警醒那样的所谓的 expectation 这一天的到来。鼓励大家把自己的心可以沉淀下来。那主再来，我就在想到底怎么去思考，怎么去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知道那个情况到底是怎样。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我不是说我是主，我是说想我自己跟你们的关系。你看我每次到亚洲去短宣两个礼拜好了，那两个礼拜你知道我的心会怎样？你如果知道，我都会请 Jimmy 长老会照相，看你们谁有来，谁有坐在前面后面，还是谁根本是如果能五分钟照一张是最好，谁迟到谁最后才那是最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的心就一直惦记着你。那我也希望说我两个礼拜回来，中间的祷告会人数没有减少，回来两个礼拜你们属灵的状况还是在成长当中。可是每一次你可以发现说，有时候啦，几乎每一次回来怎么有一些人不见了，有一些人就没有来了，那是怎么回事？那我就很着急哦。我大概知道我的人就知道，回来我就会开始看，哎，怎么有人就因为这两个礼拜就不见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心思哦，就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样，跟我的那个心态可能超过100倍，就你们这些孩子到底现在怎样了？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很想跟大家聊天哦，那大概就是那个心态哦。那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信息？那其实我很少跟你们讲教会的年历哦，我很少跟你们讲这些。那因为你们蛮多都是年轻的基督徒，但是发现如果说我自己感受了越来在华语的这个你们这些孩子们属灵的年纪越来越多，这些东西我都希望你们能慢慢知道哦。不一定是要把这个看成仪式，但是有些好的东西我们就要去预备自己去领受哦。那今天的周报有一条也是这样的的提醒哦，就说 Evan 这个季节其实是一个季节 好，那有的都用代降节，其实应该是代降节期比较好，因为是四个主日哦，就从十一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一直到圣诞节来的之前的那个主日，那这四个主日就是所谓的代降节期。代降节期就在这个月当中，我们等候，等候耶稣基督在圣诞节那一天，很特别的日子。那当然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的降临，那现在的代降节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会等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对某些教会这是非常看重，我想预布搞不好就有，他们会放5根蜡烛在这里，在那个我们没有桌子了，所以这也没办法弄哦。那大概就会放五根的蜡烛，然后5根蜡烛会有1根白色的，然后3根是紫色的，1根是粉红色的，都有代表它的意义。那我今天就不讲，你们自己回去找，我都鼓励你们回去找。那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如果是我讲的，我就会放上蜡烛，今天就是点第一根。那每一根蜡烛都有代表它的意义，那跟今天的讲道有关。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都是会按着教会的年龄，按着 lectionary 来做讲道。在下一季，今天我们已经从下一季的开始，苏牧师就说我们因为代降节，所以我们就代降节起，我们就从这个礼拜开始，那就用根据教会的年历来讲，来选经节来讲到。所以代降节很特别，不是圣诞节我们就庆祝就好，而是说怎么预备我们自己。第一次来到世上2000多年前，那我们现在都在庆祝圣诞节，你可以感受得到，当感恩节过去，你收音机一打开都是圣诞节的歌曲，你大概会听一个月的圣诞节的歌曲，就听到你每天收音机打开大概都会开始在鼓励你预备买礼物，预备买东西。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上面来，主要的目的带来救赎，当然有很多其他的目的，最重要是带来救赎，还有建立地上的教会，栽培门徒，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像看到父神一样，有很多的主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但最重要的是带来救赎。第二次的来临时间没有人知道，每一年大概都会有什么人预言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现在今年好像是说2020年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但是圣经说没有人知道，你都不用相信，都不要相信这些了。那主要的目的可能我们说两个，可能最主要的目的审判，那第二个是和基督徒分享聊聊天。所以我说基督徒不是要害怕，因为没有所谓的你要在面临所谓的这样的审判，等一下我们会看经节，其实就聊聊天分享你受洗之后到底做了什么。今天基督徒可能还是要警醒，因为主耶稣基督好，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不用害怕，不用担心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主耶稣基督还是会跟我们聊聊天哦。你受洗之后做了什么，你到底跟神的关系怎样，我们等一下会看经节，圣经是圣经的根据，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所以主要的目的可能分两类的人，会有这样两个主要的目的。那我们该做什么？其实我就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感恩节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好啦，就是感恩啦，那分享一下感恩事项。那我跟师母从92年来到现在，大概每一年的感恩节，从92的感恩节到现在，就是尽量能邀请人到我们家来，所以我们家大概礼拜四礼拜五都会邀请不同的人到我们家。那有几次是华语有安排，所以礼拜四我们就到别人的家里，但是礼拜五我们一向都会再邀请不同的人到我们家。那今年活水礼拜四到我们家，大概有将近20个到我们家，礼拜五我们就邀以前在我们家查经的那些孩子们，现在都有孩子了，所以我的孩子们都带了孩子20年前在我们家查经的，那礼拜五我们就邀他们，就很多的感动，8个孩子在我们家跑来跑去。那就想说到底 感恩节对你我的意义是什么？那今天如果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到底在等候耶稣就是第二次降临？第二次降临非常可能我们刚刚说的，对外人来说是害怕，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期待。那在期待当中我们要做什么？要想哦，每一年我都说华语应该要更多的站出来，不要是自己的家庭很享受就好，自己家庭的团圆就好，我期待更多的家庭可以出来邀请不同人到你家里去庆祝。因为这里说的即使耶稣基督再来，这些房子车子你属世的成就健康你到底有什么，其实都不重要。我再说一遍，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明天耶稣基督就再来，我说日子没有人知道，如果明天耶稣基督就再来，那你还说哦，我房子多大，我要等候那个贷款下来，其实那时候都不重要。想想看哦，你说我孩子要念哪一个学区，高中要念哪里， SAT 要考多少分，大学要是上哪里，其实明天如果耶稣基督再来，这些也都不重要。耶稣基督还是会告诉你说，你跟你孩子分享什么信仰，你孩子到底从你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哎，耶稣基督看重的是这些。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有那个警觉的心，说耶稣基督随时会再来，那这些东西到底重不重要？我鼓励大家去想，所以你就会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看重，你的生命的目标使命会不一样，你所做的事你会不一样的所谓的看法或是期待，包括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你想嘛，如果今天我的工作我也期待说耶稣基督明天会再来，一年后会再来，十年后会再来，你这工作态度也会不一样。你想嘛，我希望我的同事更多认识神，我希望我的同事有一天也不必经历所谓的这样的审判，可以享受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聊天那样的祝福，那你看重会不一样。鼓励我们去想啊，因为今天这信息对我来说是可能从很早以前就很看重这样的一个主再来的信息，因为我叫基要真理，那我希望你们也能看重。我们该做什么今天会提到，那经节只有五节，今天的经节是五节，但这五节我们希望说能预备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这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该做什么。好，那我们就我来念好不好，我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帖撒罗尼迦那时候的这些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很期待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因为他们等没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他们有一些些的在生命在信息里面受到一些挑战。那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我来读三章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你看到这一句，指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就是那幕后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希望能看到弟兄姊妹是后面这样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是保罗的期待，那当然也应该是我们的期待。我很重要的一段经节，那我们今天来享受耶稣基督再来，那我们今生或是现在或是明天要做什么。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每一个主日都是充满喜乐感恩赞美的日子，那特别在感恩节过后， 主，我们享受在周间很多的感恩事项，从弟兄姊妹的这口中、生命当中，我们听到、我们经历到、感受到很多很多的感恩。在感恩节过后，我们开始预备等候，在待降节期里面等候耶稣基督他第二次的再来。主，我们一方面警醒自己，我们一方面享受在等候的过程，这生命应该是不一样。主，你今天透过这段经节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主，你对我们说，我们是蒙福的一群，我们应该是眼光清楚的一群，使命清楚的一群人。主，今天请你把那强而有力的信息、强而有力的真理、强而有力的跟生命有关的道启示教导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属灵的看见。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等候主再来，其实你可以看这段经节，我这次再把这一段再很认真的、很仔细的看了很多很多遍，其实活水才查过帖撒罗尼迦前书。但你可以看这个经节，我要鼓励你们 读圣经是很用心的去看，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节在这五节里面，每一节都有我们，都有你们，每一节都有我们，都有你们。为什么保罗会这样？我就在想，这不是一个有关 末后的那个日子的一段的经节吗？不是应该充满可能是今天说的害怕吗？可是他想的就是我们可能这一群同工，保罗、希拉还有提摩太，可能这一群同工，那你们就是他所关心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中间夹杂着神，夹杂着耶稣基督。很特别的一段经节，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末后的时代不是害怕哦，而是说我更多的和弟兄姊妹同行，和这一群相同信仰、相同的使命，可能有相同的爱的根基，这一群弟兄姊妹一起同行，然后去关心需要关心的人，然后神夹杂在当中，因为神要做很多的，包括作为预备、感动、教导、提醒。所以意思是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祈福拜拜的信仰，基督的信仰不是祈福拜拜，不是说我好就好，我能得到什么，我所求的能得到，我今天可以身体健康就好，我可以事业成功就好，我所关心的人都好就好。但基督徒不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这段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要很多的连结，不是我自己，不是我到庙里面拜拜，我可以不要跟其他人连结，不是我到教会聚会完就自己就走就好。你看有一群人在这里，保罗描写是我们，有一群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看见、同样的使命，彼此连结在一起，常常互相祷告的一群同心同行的人。然后周围可能一些需要比较软弱的人，那我们就去关心这些人。然后在这当中，我们跟神这一群人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跟这一群需要的弟兄姊妹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亲密的关系不是说啊我们这样连结就好，而是希望这一群弟兄姊妹跟神有很亲密的连结，跟我们是一样的。这是保罗的看见，也是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这样的看见，不是我怎样，我家怎样，这样就好，不是我教会怎样，不是我团契怎样。你可以看到那个国度观或是那个爱，等一下我们可以享受到。所以我还是要鼓励你们去想，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自私的信仰，不是为自己的信仰，不是我要的得到成就就好了，不是我今生就好了，不是这样。所以等候主再来应该有一群人。那今天的主要内容，我大概就把这五节分为 喜乐和感恩在第九节，然后两个主要的祈求，最后是期待的结果。待会就分三段。刚刚我说的我们跟你们，其实我读到的时候有很多的感动，就是我感受到自己说常常拿什么时候去想到我们，我们意思就有一群跟我同心同行的属灵同伴。有时候我会跟你们分享说，当牧师会比较孤单，当牧师大家都会把你看成外星人，看成异类，牧师最好是什么，吃喝玩的都不要，最好过着刻苦耐劳的生活。牧师如果去看电影被会友看到，哇，那就惨了，牧师怎么可以看电影，牧师去喝奶茶，那惨了，牧师不是应该过简朴的生活，怎么还可以去孟咖啡买奶茶，是不是这样？所以牧师有时候会比较孤单。那有时候你们要分享好的餐厅，绝对不能跟牧师讲，牧师就会说你们怎么吃这么好，真的啊。啊，你们要去玩，怎么可以跟牧师说我参加阿拉斯加4000块这个 trip， 牧师怎么可能呢？牧师就是应该40块去旧金山玩一趟就好。大家对牧师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牧师偶尔就会比较孤单。但是一样，我要想我到底有没有属灵的同伴，我有没有可以像保罗这样说，我们一群人，弟兄姊妹你们要加入我的旁边哦，做我的这个我们哦。那有没有看重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看重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有没有看重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其实在这里第一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保罗的想思考生命就是这些弟兄姊妹，就是神，很特别。其实我读到这里就有很多的感动。今天的你我有多少人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那你就说啊，我没办法，保罗就是保罗。我说华人都会这样啊，没办法，我就没办法。但是美国人比较不会这样，我没办法，我就努力要这样。其实不一样的态度。保罗如果可以这样，我希望我们也可以这样。你常常去想，我为什么喜乐？这里说的为弟兄姊妹喜乐，为你们喜乐，为你们可以认识神而喜乐，而不是为我今年到底有成就多少，买了多少东西，工作多顺利，现在我在等待那个圣诞节的 bonus， 等待多少。我不是现在跟你们讲，我在上班的时候都不跟我的，有跟我同事过就知道，我都跟他们说不要去期待圣诞节的 bonus， 我说 bonus 就是多的，不要去期待，那你会很多的心思放在上面。跟我 同事过的 我都是这样告诉他们。你自己要想为什么喜乐，他说为弟兄姊妹喜乐，然后他后面有一句很重要的形容，我读到这里就很感动。你看我特别用绿色的，用底线，用三个惊叹号，他说我如何能用感恩感谢来报答神在你们身上的作为。很少人能讲到这样的话，我这一句读了很久，我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你可以看英文，英文说我的感谢怎么能多到为你们可以报答神，那么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意思说他爱这些弟兄姊妹，意思说他这些弟兄姊妹看到他们享受到神很多作为，他感到非常的喜乐。但是不是感到喜乐就好，他说我应该要回报神，但是回报神永远回报不够，因为他太爱你们了，神太爱你们了，我怎么可以感恩的够呢？那这是这一节的意思。那很多的震撼在这里面，我自己呢，我好像很少为弟兄姊妹感有这样的感恩哦。那我自己要学习，当然你们要反省啊，为什么我没有常常为你们感恩，不是关我的错，大家要一起啊。但是这是我要学习的。所以你看到在这边提到生命的态度，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态度应该是喜乐，应该是为别人，应该是充满了祝福要带给别人， 然后常常有感恩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喜乐是建立在跟生命有关，跟永恒有关，跟神有关的，也不是光说不练哦。我不是说我牧师就这样，其实我还没有当牧师，我就一直在学习，因为我不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上礼拜有说了，但这几年我说我变得真的是进步蛮，进步一些些在喜乐上面，然后带出来彼此的关系，不是想，不是坐在那里祷告而已，很多的行动，要去侍奉，要去服侍他们，所以要带出行动。那这边要看重跟神的关系。好，第十一节，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这是第一个祷告。那第一个祷告，他就说我们日夜不停的，为什么？因为看到你们在信心上有软弱，所以我们这群同工很想很想很迫切的祷告，而且是日夜不停的祷告，神可以带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带你们那里去是干嘛？不是说坐下来哈拉吃饭都很好，一定会在一起的，一定会吃饭，一定会分享。那重要的是看到你们在信心上的欠缺，可能对基要真理的不认识，可能对末世，对主耶稣基督来你们还不太认识，那我们就是要去补足你们。使命非常清楚。那如果要补足，意思说我们这一群人信心要够。保罗他的同工希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至少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可能不只是三个人，但是我们想要去，因为我们对基要真理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对神的信心，我们是确切的。那看到你们在这里不足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这次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然后建造你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样，我们然后要见你们，然后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希望是更多的连结，连结不只在生活连结，连结在生命，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里面连结。所以很棒的一群同工。今天我们上班，我们家庭，我们工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放在我们当中？周围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我们有没有迫切的祷告神，你给我力量，给我看见，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生命里面各式各样神的作为，因着让我们在信心上彼此建立。真的，当时的弟兄姊妹可能生活遇到很多的挑战，遇到逼迫，遇到可能非基督徒对他们的可能讥笑，那他们自己也蛮软弱，可能蛮多新的基督徒，那他们会想，我怎么能这样，我怎么能撑下去，我怎么能跟外面这些人可以分享神的信仰，然后我自己还能坚持得住，那神为什么还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赶快再来把我们从这些挑战当中释放出来？当时的这些弟兄姊妹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境，我们现在还是有人在当中了，即使是现在，可能还是常常会问，我到底能做什么？我能这样吗？我能撑到最后吗？可能还是有人会问。好，所以不要以为只有那时候。那保罗和同工们他们没有去论断他们，就今天我们看到作为弟兄姊妹在挑战，在软弱或是跌倒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可能应该跟保罗一样，就是我跟你们一起走，不是我比你们好，我们只是因为有一群同心的同工，那神特别的给我们托付，那我们希望跟你们一起走。那其实这就是建造的工作。我刚说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其实每一个建造在哥林多前书就说，主耶稣基督带来不是说啊你们会不会得救，我们都受洗了，都有圣灵的印记，不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但是他会说你们做的工程到底怎样，你们对基要真理的认识怎样，你们去传福音怎样，你跟家人的关系怎样，你在教会那个逐日学你学到什么东西，还是每次逐日学你就回去了，这些都是工程。我不是要吓你们，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写的，所以这个工程会经过火的试炼。耶稣基督来就要告诉我们说，你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烧不坏的，还是草木禾秸一烧就没有了。这是这里写的，有两类的工程。所以基督徒不再是得救不得救，因为这是确据的，得救是确信的，但是我们的工程到底在哪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跟我们聊聊天的，分享一下，苏牧啊，你的工程在哪里？你写的程式不算工程哦。对，那你写的程式如果让教会用，哇，那就是工程。可以分别一下哦。很重要的一段经节在哥林多前书，回去可以你们再看。今天的我们在信心上面可能还是有软弱，那感谢主，有一群同行的弟兄姊妹彼此建造。所以见证非常重要，用彼此的见证，生活的见证，不是一定要站上来，我们当然很希望华语可以有更多人站到这个台上来做见证，但生活里面一点点分享，然后一起祷告，彼此代祷，但是还是要一起祷告。周三祷告会我还是鼓励大家不要太多的意见，就是来祷告会，就是这样，把这个看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今天的经节说彼此代祷很好，一起祷告也一定你要付出行动，那一起敬拜，一起分享。那今天的我们透过见面，周间我说蛮多弟兄姊妹在聚餐的，有很多的分享。那透过 LINE， 透过微信，透过 email， 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生命要连结在一起。真的这礼拜听到很多的感恩，我就很享受。礼拜三祷告会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感恩？不是很多人，有某些人就会说感恩事项好长哦，为什么前面二三十分钟都轮流大家在感恩，但是有些人就非常享受那个感恩。所以你看还是分两种人，我自己是非常享受，我都觉得前面一个一个人分享他的感恩事项都是一种建造，都是一种生命的连结。就耐心去听，我都鼓励你们耐心去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活里面的感恩，那才里面去享受神在很多小事上，有些人就会感恩，我也要这样学习，所以我都不觉得那是浪费时间。那如果你们觉得，调整心态。那神话语的分享的建造，最近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还是在鼓励弟兄姊妹。有几位弟兄姊妹在挑战当中，诗篇二十三篇还是在他们的信心上面继续加强，透过神的话语。最近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跟几位弟兄姊妹在分享。第二个祈求，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刚刚的祈求我想你们都有感动有感受，那第二个祈求是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第一个是说我求神让我们可以到你们那里去跟你们彼此建造，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那第二个是说我祷告，我们祷告让你们这彼此相爱的心多而又多，这彼此相爱的心增长，增长到满出来为止，量值各方面，从生活的关怀，生活的爱，到生命的爱，包括建造，包括补足，包括可能有人那个生病怎么去关照他，包括可能在找工作怎么去帮助他，包括有人可能有很多的挑战，我跟他一起同行，去在他旁边陪伴着他也好。最近 生病的那个姊妹，她最爱的就是有人坐在她旁边，手让她牵着，就是这样，你都不用说话，坐在她旁边，手让她牵着，她就是想要这样，那就去陪伴她。所以 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周围的弟兄姊妹祷告，为你主日学的这些看到的弟兄姊妹，或是你的学生们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我的爱心可以多而又多，我的爱心可以在这里增长，我的爱心可以更加的流出来，满溢出来。但蛮有意思的，这里有说爱彼此相爱，爱弟兄姊妹，然后再来又爱众人。所以基督徒的爱也不是只停留在教会里面，你要去爱你的同事，要去爱周围你不认识的人，应该是要这样。然后再来，你的爱如果不知道怎么爱，应该像有这里说的，这里有一个如同很棒的两个字，意思是说有榜样可以看。我提摩太、希拉，我们的爱就是你们的榜样。保罗绝对不害怕当榜样，这是今天的基督徒要效仿。今天基督徒非常害怕当人的榜样，哦，榜样那个压力非常大，榜样那个肩膀要很宽厚才可以扛得动。那保罗就说，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爱你们，他非常肯定我们这群同工非常爱你们，那你们的爱就像我们爱你们一样。我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站出来，在爱里面成为榜样。所以爱要有榜样，所以爱不要轻易的满足，所以爱是要在群体中去练习。我一直说基督徒的爱不是单一的，我自己享受自己去做就好。基督徒的爱一定要在群体中练习。你可以看到下一句，那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一起来读，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基督徒的爱应该有信当根基，你没有信哪里来的爱？你没有相信神的爱是你的动力，没有相信说神已经把你从罪跟救赎跟害怕中拯救出来，你没有信说神的能力够我用，那你哪能爱？所以这个信让我们成为根基，然后这个爱应该要跟众圣徒一同去操练。你一个人怎么去练习爱？你一个家怎么去练习爱？我问你好，我们家大家都爱来爱去啊，可是这里面还是有欠缺，蛮多的家庭彼此都相爱，我相信在我们当中。那我以前去到师母的家，我也跟他们，跟我的岳父岳母跟他们说，你们都彼此相爱，但是我希望正家可以把这个爱扩展到更大。感谢主，就是这样的学习。最后，其实在这里所写的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其实刚写的这四个开始的喜乐啊，后面的两个祷告，其实最后面有一个很清楚目标，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有好使你们嘛，好使你们，其实可能讲了，刚刚讲了很多，但它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要达成的这个使命跟目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会带着历代的众圣徒。那我们还，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我们就在那里迎接，或是神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然后已经过世的都会复活，这是圣经里面写的。然后这时候保罗说他想要见到大家，是给我很多的感动啊，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很大很大的一个目标。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你要自己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你要你自己的家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我还是再说一遍，不是要他们上最好的学校，不是要他们找最好的工作，买最好的房子，不要跟世人一样，而是要我们的孩子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你对你的孩子要这样看啊！如果活水了，不要再想我没有孩子，你有太多孩子，你只要每一个关心属灵建造的，你就把那个想成你的孩子，像我也把你们看成我的孩子，我也希望你们这样。这里太多会让我们动摇，刚刚已经说了，环境挑战、软弱、生病都会让我们动摇，不要这样，因为有神，有那个信，有弟兄姊妹同心，有那个爱的根基，那不要动摇，通过信心跟爱心站立不摇动，地震十级的地震也不会摇动我们。那在这里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我这里成圣我把它分成，其实不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属灵的这个长辈所写的，那成圣其实他把它分成两样，一个是主观的成圣，主观的成圣就是受洗之后每一个人都分别出来，所以那个成圣已经成立了，你已经跟世人不一样了，主观的成圣把你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你现在是属神的，不是属世界的，主观的啊，不是客观的啊，客观就是客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有受洗，相信都有，那主观的成圣就是每一个人要去经历，经历这样的成长，所以成圣应该是没有应该了，这不是圣经的写的，但是有人去整理，你不要觉得你还是跟世界一样，你已经分别出来，那你不觉得，不要觉得分别出来就好了，每天还是要经历更新的生命，每一个人要持续亲近神。然后这里无可责备，原文其实说没有瑕疵，所以这三个很难分开哦。到底哪一个是在先，哪一个是在后，或是三个彼此都有关系，原文很难看得出来，不要把它看成三样，心理坚固然后可以分别出来，跟世界不一样，世界这样说，世界说要这样要那样，你要跟他们不一样，世界说为自己哦，不要这样，世界说你要追求物质，不要这样，一才跟世界分别出来，那世界说偶尔这样没关系吧，那不要这样，因为要无可责备，所以保罗的使命或是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生命最终的那个目标应该是很清楚的，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结论来说，感恩节感谢神，因为在我们家我们有分享感恩事项，那礼拜三有分享感恩事项，很多人为了今年，有些人为今年受洗受到的装备，为可以来到这个教会，为可以工作稳定，很多的学习，为了家庭，好，然后为了身体可以有神的保守，那今天我们再加几样，为你有爱的榜样感谢神，周围应该有很多爱的榜样，为有信心的榜样感谢神，哪些人在遇到挑战、遇到地震、遇到风吹的时候因着信屹立不摇，那些就是我们的榜样，那还有生活的榜样，为这些感谢神。那感恩我就还是要加一个感恩，有一群可以同心同行的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大的福分，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应该是不孤单的，基督徒应该是觉得生命有很多人跟你同行，为这个感谢，然后再来呢带出行动预备自己，今天的信息应该是正面阳光的，我们对幕后那一天不应该害怕，我还是要强调不应该害怕，那彼此相爱，用爱代替批评，用爱代替指责，用爱代替很多的不满，那在属灵上一起成长，属灵上大家要一起长进，将来还会有分享这个信息，在属灵上一起成长，然后在信心上大家同行，彼此提醒，彼此鼓励，甚至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大家一起来，教会团契家庭个人要大家一起来，我来念就好，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要分别出来，你们要归我，不要归世界，不要归你自己，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是你们做的名，其实从旧约就很多的提醒，那约翰一书 NFL 在查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在爱里面就是爱在里面，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然后第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原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坦然无惧？你有爱住在爱里面，住在神里面，就不会害怕，就充满正面，充满阳光，充满喜乐。以后人家在说末日来了，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不要想我的财产赶快卖掉，赶快享受，不要去想那些，得享受爱，然后把这个爱分享给周围的人。思考与行动，今天一个很正面的信息带出什么？为自己的信心祷告，可以在挑战当中依靠神，然后再来透过很多的机构，在岁末的时候怎么把你拥有的跟更多人来分享？爱要有行动，付出我们所拥有的跟别人来分享。我都还是希望你们可以这样，我自己有这样，我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第三，为自己能认识神，有能力和机会去帮助建造别人感恩。你今天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建造别人，关心别人，为这个感谢神。如果没有，求神给我们，给你们有这样，有这样的使命，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装备。所以很简单的三样，那鼓励你不要看看就好，把它写下来，回去每天去想，每天去祷告，每天去经历。好，代降节第一个主日，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讲，一起等候圣诞节的到来，不是要买礼物而已，把这些心态生命放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献上感谢，为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出游，可以去看他的亲人，可以去风景区享受神的祝福，献上感谢。神，你也继续感动他们，主日的时候要分别出来跟神你亲近。神也为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坐在这里，享受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一起听神的话语，一起用生命连结在一起，一起建造，一起关怀，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所以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耶稣基督会再来，主你会再来，但是这不是害怕，不是惊慌，而是带来警醒，不要因为属世的享受我们就忘了你会再来，警醒自己更多的付出爱心去关心周围的人，警醒自己要跟神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警醒自己我们常常要预备好自己去侍奉别人，去建造别人，让每一位弟兄姊妹活出的生命不是一个自私的生命，是一个国度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祝福的生命，是一个跟别人共享的一个属神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消息分享前，先来介绍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者是有带他来这边的。